的同工，那我想大家就对他也都蛮熟悉。他一共写了两本书在圣经里面，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在四福音以后的使徒行传。那写的日期呢，大概就是说差不多从58 AD， 从58到60年，像这些时间，我想冯伟在上两本福音书都讲得很清楚哈，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各种不同的作者他们也会有讲到不同，不过对我们来讲就是知道一下就好啊。那他写这本路加福音的地点是在该撒利亚啊，他当时你们要是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他是说写给一个提亚菲罗大人。那对于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呢，你们也可以看讲的，我有点改那个字啊，就不小心就印上去，我也没有注意这些。那其实有三个推论，一个呢就是说也可以就这样讲，他是代表所有爱神的人，因为提亚菲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爱神的人哈。那可是也有一个说法，说是他是该撒利亚一个慕道的一个律师啊，当初后来保罗上诉的时候他有帮助他啊。那另外也有说到了，说是路加本来是他的仆人，可他把他的还病医好了，这个主人感觉就给他了自由啊。所以我们也这次就是知道说有这样的看法。那马佑照牧师也认为大概就讲到他是一个慕道的律师，然后是这样帮助了保罗，这样他们认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有人说这个就是主要路加福音是对当时代在希腊的外邦人写，就是给他们写的书，就像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对象这样。可是我自己也看到说其实圣经所以我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3:16啊，这一节我发现这节圣经也比较容易背，因为3:16在很多本里面都有点特别啊，所以就比较容易记啊。应该背那3:16，提摩太3:16，我们找到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啊，这节圣经我们一起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觉得这英文的更好，因为呢，他这里说得以完全的时候，他是说，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就是说 so that the man of God， so that the man of God。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就是好像有说是装备完全啊。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整本路加福音，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就主要是因为路加福音也讲到神就耶稣的这个人性啊。那我觉得念完这本书以后，它中间有很多也能够就是写的，我想也许我不知道，像路加像这些人使徒在。被圣灵感动写是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这本书他们是当时有这个需要他们就写，可是我们今天会看到这神的美意是让每一个人念这个书的人都会得到益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念路加福音我为这里提到这节圣经也是觉得说我们念完这个书就是也是这个书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属神的人得以装备完全，可以为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神让我们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象其实是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啊每个人。那他的目的呢就是你看他说指出耶稣是旧约预言的人子啊，这个都在你们讲义上面啊，神的弥赛亚，是叙述耶稣是神的完人，是世人的模范啊。那我们在那在另外有一本那个是新约纵览的一个作者说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所以我有英文写在下面。他是说，他说我们这本书目的也是像我们上面讲的这样，就是说也来预备我们。他说 ，lead to a closer walk with God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ne who fulfilled God's promise。啊，我觉得念完这个是其实整个圣经我相信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里。他点出来这点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我们一路行的时候可以跟神走得更近，而且也能够更多的了解说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 耶稣来到世界，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完成了啊，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更好了解啊。好，我们下面看看这本路加福音的特点啊，在这个新约干子上列了这些点他说是专门描述耶稣的人性啊。那我们想上两个礼拜上两次的主日学冯卫讲到的那个四福音很有王仆人神啊，这样他一上台一个很好的图画可以看着。那这本路加福音就是专门以这个描述耶稣的人性啊，然后他是有很优美的文学体裁啊，是路加可见是一个很有文学的一个医生啊，而且这本书呢是唯一的一个书卷，很详细记载了耶稣的诞生跟他的童年啊，其他的圣就所以我觉得弗雷森像冯伟讲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能够让我们更有对耶稣啊对神的这个福音有一个很比较各方面的一个看到来了解。然后他这本路加福音也多提到救恩和赦罪方面的故事，所以也是被称为是一个恩惠的福音，或者是叫赦罪的福音啊。他的这个有一个 key verse， 就是他的要节，就是在路加福音19:10啊。我想我们每一本书也可以挑一节圣经背啊，这也是很好。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他这里提到人子啊，所以我们也就这本书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讲到神的讲的耶稣的人性。他在下面的这个摘要的部分啊，他提到路加的主题呢是引证主耶稣乃是全世界最完美的模范啊，是像希腊人当初也是追求的。他的名为人子，他说这个人子这个是旧约预言弥赛亚的称号，在但以理书7哈，你们如果能找到，还有我们也可以念一下，在但以理书7我念给大家听也可以哈，在但以理书13-14啊，他上面这样说，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两节圣经其实就有很简单的也讲了，可是他这里就称呼他人子啊，这是这个。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旧约就预言弥赛亚这个的称号。他说这个名字呢也指出来弥赛亚的谦卑和人性啊，其实在然后他也是有这个，他就所以在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地方他讲的也很好，他说这个路加这个作者要指出来，他就说强调他说基督是作为的人的人性，可是呢他也没有忽略他的神性啊，所以他把耶稣在这本书中间就刻画成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啊，在这里，所以呢他是全地之王和全地救主。可是这里边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约干论上提到这句话，说作者是要指出来弥赛亚的国度是建在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即他顺服的使这件事上，这就是人子，这就是弥赛亚，也就是世界上人最完美的一个人啊。我们后面再会看到这个人来到世界上的这一位，所以他在这里是说耶稣应做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啊，我们以后也会提到这个顺服。好，下面你们会看到有两页一页是那个大纲啊，然后后面这一页的后面有一个是它是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表格，也谢谢冯伟帮我做这个表格，因为这个平常你要拿去影印啊，就没有那么整齐的啊，所以呢 我想我因为而且从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约概论作者他是就写的一个，他就每一本福音书的大纲他都会提到，就是类似会提到人子的背景、人子的工作、人子的背弃、人子的训练、人子的受苦跟人子的复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表格跟那个大纲，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其实因为我自己在主日，我也知道像冯伟他们这能够让你给很丰富的一个预备啊，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料啊，以后我们自己在念的时候就很有帮助。谢谢冯伟。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人子的背景，从头一个。那希望你大家都翻到路加福音啊，我们会看路加福音，对不对？有，因为我就像刚刚这个新约概论作者也提到，路加福音是特别提到耶稣的这个诞生跟他的童年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今来提到特别就是路加福音多提到的地方哈。那其实头四章啊，就是路加福音的头四章就讲到耶稣的诞生，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是另外两本这个另外三本福音书上都没有提到，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就是说路加就是在引他第一个引言，第一章引言中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是为了，就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为了要这个装备那个我们装备我们哈，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其实路加在这里他写给这个提罗菲亚大人的时候，提亚菲罗大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他说这些事，第三节说这些事我都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让你知道什么呢？让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啊。所以我自己在念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我说其实我们也应该，所以主日学就是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也要想去跟人家传福音，也想跟人家，所以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圣经能够越多了解，就是说我们也仔细读了，也考察了前后，所以呢，然后可以去告诉别人，对不对？让别人就知道说我们讲给他的是确实的，不是我们自己编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路加等于也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在去传福音要传有心的时候，更是要好好来读神的圣经啊，读神的话语，认识神，就像我们上主日学就是这样的目的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我所告诉你的我也是读过了，我告诉你的是确实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节呢，你们可以看你们的那个讲义上，可是我会点他说在这里呢有几点是不可以疏忽哈。他说第一个是讲到先锋跟人子诞生同样是神迹，对吧？可是这个我等一下会再多讲一点。然后他先锋的使命是预备性，人子是拯救性，这是啊，我们的其实你们对路加福音恐怕都很熟悉。然后这个约翰的这个诞生跟人子的诞生都是神应愿，有在旧约里边就有预言到哈。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同样都是有圣灵在这个整个的事情中间都有参与。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一章从这个第三节到二十五节，其实这一段是讲到撒加利亚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是他是一位祭司，然后他的妻子，他跟他妻子都年纪大了，没有孩子啊，对不起。然后他，你会看见他有一次他去做奉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哈，我们要不然请李晨给我念一下。
十三到十七是吧？
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对。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对，在这里你看他，所以撒加利亚在这里，这个天使，我看天使也很有意思，天使来的时候一定也是很威武，所以天使每次都说不要怕啊，他要跟他讲，先说你不要怕。所以我觉得神也是实在是在各样的事情上，小事上也很多看到，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在可这节圣经这里呢，其实讲到这个天使告诉他这个话啊，说他将来要怎么样，这个其实也应验了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我跟大家念一下哈，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他就说，第五节第六节，他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啊，所以这段也是应验到，撒加利亚。我们看到在十三到十七节里边很有意思，这一位，要生的孩子，他的名字定了，天使告诉他说你要叫他叫约翰，我们后面会看到，其实约翰在他们家族里是没有这个名字，他名字也定了，他在母腹里的时候就有圣灵充满，他的使命也定了，他的使命是要为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做预备的道路，他是这样，我们再下面看看到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撒加利亚，因为他也有点怀疑啊，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我想我们做信徒也常常会这样啊，可是呢，他不信，所以他就不能讲话了。所以神就给他一段时间安静啊，所以后来我们也会看到啊，他当然他就神的应许就实现。好，我们现在也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啊，第二十四节，我们先提一下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连起来。在二十四节说，就是他妻子怀孕了，这些日子以后呢，他的妻子以勒撒巴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啊。我等一下再会提的。好，下面我们看耶稣的。这个马二十六节到四十五节是玛利亚的经历，啊，玛利亚是一位童女，啊，她是在拉撒勒住的呢，她已经被定亲啊，这个罪，我自己也觉得正好轮到这个时候讲路加福音，也真的挺好，啊，我们刚庆祝耶稣诞辰，啊，这个很多唱很多这些歌，所以在二十六节到四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一个经历啊。那还请李琛帮我念一下。
二十六到多少？
二十六到这个我看也太长了。二十六没关系，大家看二十六节到四十五节，二十六节到四十五节，这里是讲到这个天使怎么样来跟他的。我们只要念我看。三十五节，李晨帮我念一下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Yeah. ”对，我们你要是仔细看一下这个，从二十六节到这个三十八节的到三二十六节到四十五节，整个讲到玛利亚的经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在他说。二十六节他因为接上面的话，他说到了第六个月，我们知道伊丽莎白那时候怀孕已经五个月啊，他就隐藏了五个月，可是他到二十六节说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这个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就往加利利一座城去，那个地方那个城叫拿撒勒啊，他到一个童女家，他起先天使进去也是跟他说啊，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那这个时候玛利亚就一话很惊慌啊，所以天使跟他讲也是这样说，玛利亚不要怕，对。然后呢你看他给他这一段里面讲，他跟耶稣也是名字就定，因为这些都是他已经名字定了要叫耶稣啊，因为他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也是因为圣灵而感应，是不是？然后他的使命当然是更清楚啊，我们知道这，所以他跟他的这跟这个施洗约翰，我们从这两段的时候也真是看到 看到神这样的预备，有天使的预告这样。可是我觉得在这次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三十九节，看到三十九节，三十九节说什么？三十九节说，玛利亚那个时候，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对，他因为天使也告诉他，天使在三十六节、三十七节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从来素来称为不生育的，已经有孕六个月，就告诉他啊。然后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玛利亚就说，哦，我愿意。然后玛利亚完了，立刻就去见以利沙伯，他就去找他去了。他进了以利沙伯家的时候，当他问他的安的时候，我们看到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的时候，啊，就看到说，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她怀的胎就在她的腹中跳动，所以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高声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看到，就是像刚刚在这个我们前面看到的地方也是，这两件事情都是很不平常的事情。施洗约翰的怀孕，然后她的出生，到耶稣，都是神的计划，啊，都是在旧约里边，都有讲到。所以他们两都是应了这个神的预言，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然后我就觉得神实在是很多事情，他天使告诉玛利亚，不只是他感孕生子，他也告诉他说，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六月，所以他就赶快去见他。对，所以下面我觉得玛利亚可以有下面的诗歌，其实跟这个事情，你想玛利亚如果刚怀孕头三个月的时候。他也是人，对不对？你在，尤其是他是童女，第一次怀孕，对不对？可是他去了，去看到伊丽莎白在那里待的，那就有伊丽莎白跟他的两个人彼此的也照顾。我们会看到后来那个在五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上说，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所以他头三个月并不是说他自己需要一个人在那里。就是当然是神的罪，可是他就在家里待，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我们每个做母亲都知道，那可是神就天使告诉他，他就会去那去找伊丽莎白，所以他有三个月的时间是跟伊丽莎白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神其实大大小小事情都管。对啊，所以玛利亚，我觉得因为这样的缘故，玛利亚在听到他去，他因为他听天使告诉他这样，他是伊丽莎白亲戚，他再赶快去见了他，他就得到一个印证，对不对？他就知道说这个事情不是平常事情，可是神说的，就是这样，所以玛利亚就会有你看，所以伊丽莎白起先他说圣经说隐藏了五个月，所以玛利亚好像天使告诉他以前他也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玛利亚就有这样的一个诗歌，我觉得他得了这个印证啊。他就乐啊，就是没人说，所以所以他在下面在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看到他不正是称颂神啊，他也他在这个，其实我们有时间哈，我看也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这段，这个玛利亚这个诗歌其实实在是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甚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我对列祖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这段里面 我觉得玛利亚就有这样一个喜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你在信主的过程中恐怕也有这样的时刻，有一些事情你特别祷告，或者你怎么样受困或怎么样，虽然神就一下子就应着，就让你看到他的爱，你就会心里突然有一乐哦，对。所以玛利亚在这里，你看他这里提到，在五十节又提到他就知道，他说神怜悯敬畏他的人啊，在这个五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施怜悯直到永远。我相信在那一个刻时候，玛利亚真的觉得神其实也有怜悯跟他同在，就是 Lord Mercy 啊，跟他同在。因为他现在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他怀孕，他现在要怎么样过这九个月的日子，是吧？他到了伊丽莎白这，他就马上得到一个印证，所以我就想他就很高兴。是，所以我们来看。好，在这里，然后我们看下去六十七节到七十八节的时候，这是另外那个撒加利亚的一个诗歌。可是在这里，在这中间五十七节到六十六节，就看到施洗约翰出生了啊。那撒加利亚本来不信，然后就人家问他，他就说他妻子说要叫约翰，他说哎，你们家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就给他父亲打手势，他父亲就写约翰。是吧？所以然后他在这个试的时候，他们都撒加利亚的口就开了啊，所以他也说。然后在我们看到六十七节到七十八节中间，这是撒加利亚开口的时候，就马上称颂神，因为他也真是自己体验到这么大一个神迹在他的家中。他现在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神有很大的使命给他啊，所以。他在里面也，你看也会提到神的救赎，也预言到将来这个孩子要做的事情啊，然后也强调说，真是因我们像七十八节结束的时候，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真的是因着神的怜悯心肠，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也成为他的这个，也能够来到他面前，称他为阿爸父。好，那我们第二个看看人子的这个早年的事情啊，在这里我们就看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说第一节就讲到说，在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啊。这里第二节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里面，这是头一次行这个事情啊，头一次行这个 census， 就是这个调查普口人口普查怎么样？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玛利亚跟约瑟本来是住在拿撒勒，对不对？可是你去翻旧约圣经，在弥迦书啊的时候，弥迦书第五章的时候，第二节啊就有这样的话说伯利恒以发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未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基从根骨从太初就有，啊，你看弥迦书在这里讲，伯利恒啊，你好像称你这一个城市，你真是你虽然很小有一点，那我们就看到，如果不是说这个该撒雅古斯都有主旨意下来，叫这些老百姓都要回到本乡本族去报名上册的话，约瑟跟玛利亚。其实怎么会跑到伯利恒去呢？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就要到伯利恒。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相，想讲神的话没有一句不会应验，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所以这个是，而且是头一次，并不是说他们每几年就做，这是头一次做。上次冯伟也有提到啊，比较清楚讲的。所以他们就去了，所以玛利亚跟约瑟就去，而且那个时候呢，产期也到，所以耶稣就生在神要所说的。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可是其实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去啊。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然后在下面我要提到的一点地方就是，这个从第八节到这个第十，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这个我请李晨帮我念一段，这个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对，我很喜欢这段圣经，而且每个圣诞节我觉得最美的这段事情就是这样啊。这个天使像这些牧羊人，所以你看耶稣是生在马槽里，这个天使去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跟这些很卑微的牧羊人啊就讲，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像我们这几天都有唱的是不管是 Joy to the World 还是天使高声唱都是就在那里。你看这个真是大好的信息，然后这是真的是就像这个里边天使说的，说天使也说不要怕啊，我赐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啊。是，所以这段的圣经真是这一天的晚上有这样一个很我真的很 wonderful 一个事件在这里发生。我在这里也想到说，因为其实最近好像也有人在都说别人说圣诞节其实不一定是十二月二十几号。我觉得那天晚上我们圣诞夜在庆祝的时候 ，Joy 呀说得很好，他就说我们很感谢说有这么一天特别纪念神的耶稣的诞生。其实在神没有时间。可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日子是为我们的就我们有一年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可以来思想这件这很奇妙的一个神迹，奇妙的一个恩典。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去看，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在第二章的时候就会看到在有还有两个人，当时在这个在这以色列中国是真的有人就是很盼望，他们就是在盼望这个弥赛亚的来临也像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在盼望主耶稣，我们都在盼望主耶稣在。可是这里边他就选了，他这个作者选了两个人，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亚拿尤其这个西面，我觉得他真是有福气的人他在那天呢，他说二十五节是说他有一个人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因为他们念就也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神要自己来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他说又也有圣灵在他身上，他有圣灵的启示，他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还没有死以前就可以看见主所立的这位基督。所以他也受圣灵感动，他就去圣殿，他就说哎，圣灵感动他今天你得去他就去了。去了他就看到正好碰上约瑟跟玛利亚在那里。然后二十八节我觉得西面实在是也很有福气，西面就用手接过来，他还抱着主耶稣一下然后他就称颂神说，主啊，你现在我可以走了他已经很年纪大，但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回到天家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西面受圣灵感动就讲这几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西面实在是很有福气他也很可见他很听圣灵的感动，圣灵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他还抱了主耶稣一下实在是 很有福气。所以后面我们也看到另外还有一位那个亚拿也是这样他们在讲的时候因着有圣灵感动都有预言到耶稣要做的事情预言到这些神应许的实现就讲到。好，我们在这里就看了，然后下面第三章是我们看的，我不就头四章比较多一点前后我们就会跳。对，然后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看到耶稣的家谱这个上次也都提到跟马太福音的家谱之所以不同是为什么是也这目的也是让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把他引到这个人类始祖亚当那里去指出人只是人，对，因为他也所以也是全地人类的救主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救主。而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把他引到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和君王大卫那里。 可见这两个书它就是中间有特别，就是因着这样，我们现在也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那个家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玛利亚就是从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这样顺了上去，中间其实还有一些神的当初有一些这个咒诅，有两个人他们的后代是不能，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说神所安排的真的是都样样都是有他的意思啊，然后就是都有他的这个深意。然后我们下面看到，在第四章耶稣受试探啊，在这人子的受试探，他说在本书内占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暗示一个特别的对比啊，第一个亚当啊，就是在极优美的环境下，居然受诱就违背了神旨，可是使得全人类都陷在他的罪国里。第二个亚当在极恶劣的环境下竟能得胜，使全人类晓得靠着他可以胜过一切啊。在这里这个其实要是你看希伯来书更会讲了很多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就是为什么他需要来，因为他必须是人子，他才能拯救人类，对不对啊？因为神的话说神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这就是所以耶稣自己来作为人类中的一位啊，来替人类摆上付上这个代价。我们下面看看人子的工作啊，那个人子的工作就很，我会讲两个事情，一个是在他在拉撒勒的宣道，就是第四章十四到三十节，另外一个是在加伯伦的宣道。我们特别来看一看这个，因为我今天主要提就是路加福音提到，别的福音书没有提到，这样我就提出来比较有意思一点哈。这在拉撒勒宣道的时候，我们只看看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啊，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这节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很特别，他说这段呢是福音书中唯一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啊，他在可以明白耶稣做弥赛亚的时候，就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很特别，也是要提出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从十六节念到二十一节啊，这是讲到耶稣自己。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
于是把书卷起来，
腰环之事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啊，所以耶稣在这时候就是等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看到这个圣经上所说的应验。”这一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啊，那是第一节第二节的。所以在这里，路加也特别的记载出来，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个被宣告和实现应许的一个核心的角色啊，在这里。所以所以后来你会看到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看到在第十章他有提到，也就是说，他们当时看到耶稣，听到耶稣讲，其实是何等的福气，因为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已经来了，已经在那里啊，在那里。好，第二段是讲到他在加伯伦的宣道，这里边呢其实我就不仔细讲，可是他主要在这个第四章三十一节到第五章三十九节中间，就我们看到耶稣有医病和赶鬼，还有传福音也呼召门徒，在医病赶鬼这两件事情上，主要就是显出来神耶稣的神性，耶稣的全能的全病啊，不是每个人都会什么病都可以治，是吧？就赶鬼，所以这个是显示出来这个弥赛亚他神的大能，就是他的神的部分。我们也讲到他其实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而且他也以这些神迹呢，我觉得是坚固门徒的信心啊。这样的以后他们后来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想起来各样在他们跟 所以耶稣的这几三年半中间时间，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很大的意义对他们啊。所以在这里，在加伯伦这里宣道，这个第四章三十一节到第五章三十九节的时候，就是耶稣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一并赶走了，就是好。下面那个人子的背弃我就不说了，因为马太马可提到很多那方面啊，然后冯伟也讲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下面就跳到人子的教训，他的比喻跟他就为门徒说的啊。所以这里边我选的多半都是只有路加福音有的，所以你们也会看到有一张纸是我印给你们的，就是这个是我在一本传道人转注，就是路加特有的资料啊，他们你会看到说这些都是路，这些章节就是在路加福音特别有记载啊，是他独有的，所以有一个表格在最后面，最后面啊，你会看到这个，对，也供你们做参考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提一些，多半都是只有路加特有的。可是头一个呢，我会提一个这个撒种的比喻，可是这个比喻其实在别的书信，在你书信也有啊，在马太也有，可是他记录路加在这里写的时候呢，他有多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五节，第八章五节到十五节是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可是我在这个上面写的印的，我只有印了八章十五节，就是这节是马太福音没有啊，这节马太福音没有，那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哈，他就是说耶稣做这个比喻，说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的，可是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十五节的时候，他后面有一句话是马太福音没有提的，所以我们就来念一下这个八章十五节的就好了啊。十八章十五节讲到那个落在好土上啊，他说那落在
好土里的就是
人
听得
到，
持守在神时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
这句话马太福音没有，所以我觉得路加因为他特别我想他看到他是记载耶稣的人性，他也特别提到我觉得特别对我们做人的，好像他中间就有很多他会添上他会提一句话特别有帮助我们啊，就是我们现信主要怎样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所以我以前其实要说一句话，就是在主日学啊，别的没有，我就讲的不好，可是就教主日学人最多一处，因为你被逼也要赶快的，所以呢你还也看得也仔细一点啊，也不是说自己看得帅，要告诉人家就要想哎到底怎么说，所以我想他们教过主学都有同感啊，就是自己得到一组的。所以我以前看着撒主这个撒种的比喻都是讲啊，就是我们传福音有时候这个人那个人都是别人的事，好像跟自己不是很有事啊，我反正已经信了嘛是吧，那说好像落在好土里可以结实一百倍。可我这次念哦，这路加福音又在想着，我就想啊，这个路加提醒的很对。他说落在好土里的，就人听了道，对我们也信了，是吧 ？Suppose 人家都说这个好土在这个种子在里面长，可是你要怎么样？他说你要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啊，也不是说你落在好土，它就好像自动，有时候以前没有仔细想。就好像种的树它就长了结实一百倍啊，就没有，他说而且也要有诚实良善的心理，而且忍耐着结实啊，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圣经其实你多想一点，就到处都要是要有忍耐啊，就才能接这个结实，所以我就特别提这句啊，是说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个例子，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这个是只有路加福音了，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啊，第九，这个整段的事情是记录在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就是讲到耶稣跟门徒他们去，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的撒玛利亚人不接受他，然后呢门徒就很生气啊，就说我看一下哪里啊，是五十五到五十六节，就最后啊，第九章第五。然后这个所以他们不接待他，他门徒雅各约翰，我看这些都是也比较有个，他说主啊，我们你要不要我们从天上吩咐火就把他们烧灭啊？可是 像以利亚说做的，他还举一个例子是以利亚做的。可是耶稣回答说什么？五十五节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两个，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然后他五十六节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个在提到，就是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知道我们心的，所以圣经也说要保守。所以我觉得路加提这个这个例子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对门徒的一个教训啊，在这里也是训，也可以说对我们今天都是主的门徒，也是对我们一个教训。常常要我们要看我们的心到底是为什么。人子来是要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或者圣经也说是灵魂，是要救人的性命。好，下面一段是在讲到七十二人受差遣，他们去被差遣，主耶稣差遣去传福音，他们又回来，是在第十章啊，第十章的这个圣经里边。然后后面这一章讲到他差遣他们，然后他们又回来啊等的事情。可是在这里边，我就想提到一件事情，在这里，他是在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当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那很高兴啊。所以耶稣在下面说什么呢？耶稣十八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曾看不是十八节，我不是在讲十八节。”是说，对，二十节，因为耶稣就跟他们讲，然后他讲完的时候，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就你有这样大的全能，能行神迹，是很好，可是更要紧的是你的名要记在天上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看一下就好，就是在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因为耶稣在那里说，他赶鬼，他在正在这里跟他们说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大声就说：“怀你的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啊，可是耶稣在二十八节，耶稣说是，啊，就是这是有些，就是说在应验是耶稣这个来到世界上这各个的事情，这些人是有福了。但是他说是，但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所以常常就是我觉得在这里边我学到的这个，就是七十二个人他们这个受差遣回来，然后后面就是常常我们有他们有很高兴有这样大的能力神赐给他们，可是耶稣就马上点出来给他们看，其实更要紧的你要知道你的名字在天上，你听又遵守的，你听得到又遵守的，那才是对的。好，所以下面我们看到好撒玛利亚人这一段是在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是好撒玛利亚人，其实这个也我们也都是很熟的。我们可以看看第十章二十七节啊，二十七，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律法师要来起来试探耶稣，对不对？然后他就说问耶稣，耶稣回答说，我觉得耶稣这两句话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是二十七节 OK，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听一下。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我觉得其实耶稣就把整个律法的精义就在这两句话中间主要其实我们将有很多很多的好像犹太人更是很多，可是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回答我们，就是说你只有两件事情，就是爱人爱神啊，爱人就是这样，这是律法全部的精义就在里面然后马又藻牧师在这个书上他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提了一个我觉得提得很好，他就说在这里其实在对，在这一段的这个故事里边，马又藻说，其实就是耶稣讲的这故事是就讲到这个神的慈心跟人的忍心啊，一个是慈爱的慈心，在神的是慈心，跟人常常会忍心 他就提这个有个对比，好像就像那祭司立法立位人，他们就有找一些理由啊、哦、那个。下面我们看一个事情的记载，也是只有路加有，就是玛利亚和马大，在第十章三十，还是同样在第十章，第十章的三十八节跟四十二节，第十章三十八在马大，就是耶稣进了这个村庄，这个实际上提到这个两段的时候也都很多，但是说玛利亚是拣选了上老福分，是吧？可是我在这里也就看到说就是。马大的问题在哪？其实马大做这些事情显然是应该要做的，人家有客人来要很忙，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在马大去跟耶稣讲的时候是他就觉得耶稣应该是他对的，所以他就跟他讲，你应该吩咐玛利亚来帮我，对不对？有什么意思？可是耶稣就回答说，马大马大你有很多事他说你服侍的事多，心里忙乱所以耶稣回来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可是所以我在想，马大的问题在哪里？马大忙其实不是问题，他本来也应该做，可是他因为看玛利亚不行，我怎么在这忙，他那里坐那里听呢，是吧？是吧？就是，所以我常常就在想说，这个对我来讲我也学到这个教训，就是这一段既然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啊，这我自己啊，我就觉得说，就不能比较，你做你的事情，你服侍你做你的事情，你不要去马大的问题是他一面在做，一面眼睛在看谁啊？眼睛在看玛利亚，对不对？我在这里忙是这个，他怎么在那里没事呢？所以我觉得对我来学到的一个主的一个教训就是说，你忙，假如你心里在比较，在看别人就乱。假如你只忙，你不要去管那些事，你不会乱，所以叫忙乱这两个事情在一起很有意思啊，就是，所以其实这个比较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管这样，你就一比较一怎么样，你心就乱。你本来只是忙事情也很好啊，忙事情其实有的忙是很好，尤其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有的忙其实也是一个福气。可是你要是在那儿忙做事情，跟你眼睛就观看，这周围人这个人怎么这样做，那你就乱。OK， 你要不要乱，你就广忙不要乱。OK， 好，所以玛利亚、马大这个故事，每次你也都有学到一点新东西。好，这是我就想到这点。OK， 下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一章，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就耶稣又做一个比喻，就是讲到祷告的事情。就我们看到这里真是神在他神说你他是迫切的祈求，对吧？这个朋友，所以这是耶稣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要常常祷告你看我看这里边我讲也有九节跟十三节，我看九节跟十三我提一下因为耶稣在这里所以耶稣他说第八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虽然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起来，但他因为情辞迫切祷告就起来祷，所以他说第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可是他后面还讲到十三节的时候，这句话也是比马太多了这一点点话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也有讲到，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其实，所以我们是在圣灵里面，就是也提到就常常要祷告，也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在离开天的时候，也告诉门徒们说，圣灵会跟我们同在，是吧？好，然后下面一个比喻就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那个就是讲到我想在这个马一藻牧师提了一句很好，他说神赐的福才是不是在神面前富足，就你在地上你有钱财，你有够用的，你的福气，可是这些福气是不是也是是在神面前也是一样富足不是说光是你在地上你的用，是对你自己富足而已。所以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地方有三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里，一个是 就是羊迷羊的比喻啊，迷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还有一个就是浪子的回头的比喻，这三个是其实这三个比喻都很有意思。我这次念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管是前面怎么讲，前面你看迷羊的比喻耶稣就讲到这个，都讲到失而复得的他们个欢乐嘛，是吧？可是第七节，像第十五章第七节这个故事迷羊的比喻讲完以后，主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啊。然后在失钱的比喻的时候，他在讲完了以后，第十节他又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啊。然后在当然在浪子回头这里边也是有，就是说他都有提到第十八节这个浪子他回来，他也是悔改，他就要起来往道上飞，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他也是一个悔改。所以我就想，哎，耶稣在这里特别就提到这个悔改。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东西失而复得的喜乐，是因为有一个回转，有一个转变，有一个等于说有一个悔改，这个事情才有了这样的喜乐。就你一个东西，是你一个人失而复得，其实是有一个转回啊。然后他也是在他的一个价值上的恢复。这个其实这个三个比喻，文森有一次讲到有讲这个啊，所以我这次也问他，我觉得他提到这个点也是，就说你像这个羊如果迷失了，根本死在就他就本来这个羊也是有它的价值，对不对？你一个像那个夫人去找钱，尤其是钱更是比较清楚。这个钱要是掉在一个什么柜子后面了，他100块钱也8、9块都没有价值了，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去用。可你找到了社夫的时候，这个 value 就恢复。那这个浪子更是了，他如果是在外面这样的，他是被 waste 掉，就是都浪费掉，这么一个人就浪费掉，对不对？可他回头了，他悔改回头的时候，他就恢复了他人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常在这个失而复得的喜乐中间，其实这个不但是这个别的人看得高兴，而这个本身迷失的这个羊和这个钱和这个浪子，他也恢复了他的 value， 他的这个价值啊。其实文森要不要也在有没有什么提了再提一下你这三个谜中间？
你记得是因为那个最小的这个失钱的比喻大家很少提。不过呢，我最喜欢这个。我两次这个 graduation Sunday 都提到这个，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 symbolism， 有很多这个 OK， 因为失去的钱、失落的钱是没有价值的，对不对？那躺在那里积灰尘，你说在这个世界上边就给罪恶积在上面，它这个钱这个是银钱的，这个如果你看英文，这个是一个银钱。就不发光了，就没有这个光泽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罪在这个上面 ，OK。那然后呢？他说有个妇人就来拿个灯，来找他。当然说，但第一说为什么是个妇人呢？这为什么我们讲是妇人？那当然，圣经上面常常讲的妇人是教会嘛，对不对？那么教会就打了灯，就把真理拿出来去找 ，OK？ 那么就打扫，就在那里打扫，就把这个灰尘拿掉啊，那就恢复它的价值 ，OK？ 这个是原本的价值，是神造我们的价值，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失去了这个价值，对吧？教会就把它找回来，那么所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
谢谢，也谢谢。好，下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7章15到19，那就是一个17章11到19节在讲到这个就是麻风病人耶稣治好了10个，就一个人分。所以在里面就我想耶稣用这边特别提到就感恩的重要。我常常也觉得一个感恩的心其实很重要，感恩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会离开一些 不好的这些思想或者是搅扰，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一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有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有一些的这个搅扰。我就是觉得，所以这一段是讲到这个感恩的心。然后下面一个比喻讲到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比喻啊，在那里就是耶稣又讲到说怎么样是谦卑。啊，这个谦卑反正在圣经里面前前后后都有讲的很多。好，那我们下面呢就看人子的受苦，我就不提了，因为我觉得上次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都提到很多。那人子的复活是在24章哈，这个马太福音也是最后一章，28章的时候提到讲到人子复活，可它只有20节。啊，马可福音也最后一章提到人子的复活，在16章只有20节，可是在路加福音24章里边有五十六节啊，就是它讲的比较长，因为它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啊，讲了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我就想来分也让大家特别看到这一段，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讲到这个耶稣人子复活的时候啊，他说其实在那个新约概论里面有提到说人子也是神子，他所以他在但以理书第7章，这个本来是他书上写9章，就9章是不对，是7章啊，所以也谢谢文生提醒，所有看的时候这在但以理书第7章第13到14节，好像我们是不是刚刚已经有了。第七章第13、14节啊，这个还有，等于是第7章。
13、14节念过了。
然后你念。第7章。一个是13、14节。哦，就是刚好念到
念过。
对，这个就是说是像人子，可是就是他也是到最后他也是神子，所以他是。就整个全部从根骨到太古就有哈，对，所以他说，这个他的其实耶稣的复活在他自己的预言中说，就是在路加福音在9章，22章18章的33节，9章20节都有提过。可那个时候，我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18章34节，啊，耶稣说完的时候。啊，你们如果要翻译可以说这些事情门徒一样也不懂，他听了都不知道啊。然后所以当复活的消息起先的时候报告给他们的，这个门徒也以为是胡言。可是他说这里面有一段事情是特别记载的，我觉得是神实在是对我们做人实在是很有帮助，做门徒做今天信徒是很有帮助，就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从24章13节到35节啊，我也很想念，然后我看就不能仔细念了，就这个段就是13节到35节，我这段我常常有时候念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很安慰，就是说为什么？因为这是特别他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路上跟两个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还没有说名字啊，可是这两个门徒就是他们在路上走，在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的时候，他们就在谈论那几天发生的事情，主耶稣怎么样，被钉十字架了，什么的，所以他们就都是很愁啊。在17节就讲了他们就当耶稣就去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愁。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谈什么呢？”他就讲说：“有一个他有名字，有一个叫哥溜巴，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了没听到这个事情吗？啊，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所以在我看我们就念一节，这28节啊，28节说他们将要快要到一个村庄的时候，耶稣就要往前行，他们就强留他，说时间晚了，说你在这里留下吧，他要愿意跟他再多听。这个也有一首歌叫《Abide with Me》，就是 就是在那里是，我想是跟这段圣经有关系，他们就强留他，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然后耶稣跟他们一起包饼啊，他们眼睛就明亮啊。从三十一节，我们也许只念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就好。和他们的眼睛明亮，
这
才
认
出
他来。忽然
耶
稣
不
见
了，
他
们
彼
此
说，在路上他
们
和
我
说
话
的时候，
给我
们
讲
解圣经
的
时候，
我
们的
心
岂
不
是火
热
的
吗？
他们就
立即
起
身回耶路撒冷去，
正
遇见十一个
门
徒
和
他们
的
同人聚在一处，
说
如
果
人
复
活，已
经显
给西门
看。
两个人就
把
路上所遇见和
剥
饼的时
候
怎么样被
他们
认出来
的事
都
诉
说
了
一遍。
所以这两个人，你看他们在那个路上，他们以前虽然是，也知道耶稣也知道，可是他们因为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就，有一点就心里也很愁，也觉得说很多事情不明白。可是耶稣自己靠近他们，就跟他们解释了这些事情啊，所以他们就重新得到力量。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所以在结束语的时候，马约德牧师这样写，他说路加福音是一本寻找福音记，人子降世寻找失丧的人。路加十一章的三个比喻，失与丧的比喻，也是说明一个寻找和等候悔改的比喻。整本福音书内所记的人子是一位充满人情味的完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同情我们的苦处，主动替人裹伤，在十字架上还替人找借口，求天父饶恕他。他处处显出爱人的心，这个是人子，是为耶路撒冷的不愿意还痛苦两次。他为彼得祷告，他是完人，他是世界上的模范，我们是信靠他的人，但是像他吗？哦，这是 马牧师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不只是要学习像他，我们信嘛，就是说你真的信，我常常觉得现在真的信并不是我们一路都能够跟得主，很坚强很正，就是可以常常即使我们冷淡了，我们受困苦，但是终究可以像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七节，这个大家很多人会背，有没有人会背说，你在主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吧？我觉得这句话不是人一次，不是说你一次就是说得救了以后我们就是新造人，我们其实不停的在这个走的路中间常常要对，所以也像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就是我们如果你认识主有主陪你，这一路走你是会有受困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可是呢你都是应该是常常你就记得耶稣跟我们说的话，就像这些门徒他在那耶稣的话今天在圣经跟我们同来你祷告，你在中间你就会又有又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是说你如果有什么受困的事情，对吧？那个事情过去，你也是就是新造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感恩、读经、忍持守、忍耐、成长啊。这里我介绍你们一首歌，可是这首歌，现在算了，我50年前，所以我那时候大学毕业，我去做事的时候，我就可是这首歌我也告诉我们团契，跟我们唱机会很少，因为这个是听成歌，也不是晚上聚会，也不是很合适。哎，这个歌呢，我觉得有诗歌，有的诗歌是这样，只适合自己一个人唱，或者怎么样，不一定说是在团的聚会唱的。对，可是这个诗歌在我给我的帮助是，这个歌很简单，就像有点像一个农村很淳朴的一首歌，可是呢，这里边点出来很多事情，我觉得挺好的。可是这首歌我想他们有些不喜欢，也是因为也有人呢自己以为是红太阳，然后就把人照死了，就是把人给赶到黑暗里面去了，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唱。可是其实这个头一节这个是诗篇19篇啊，是吧？里面有讲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唱一下，也先来念一下，先来看一下歌词。他是说第一段呢，他就讲到清早起来看，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赋有恩光。这是一首也是很少的几首歌，这首我会背啊。我常常早晨有时候骑脚车，或者是我没事的时候骑脚车走路，我就自己就唱这个歌。是的，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吴哥你帮我翻一下第二节。第二节就是他说恳求升天父将我托保守。这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很软弱，所以我每次都是求神的怜悯的，就是神也有的。然后我这里他说将我托保存， 因为我们自己常做不到，我自己常做，所以要托保真是行为才能良善，不是说我可以，就是说因为神的保守，行为能良善，颜色会合温啊，就可以达到虚心教小辈，科技经年，常常行服务，表明天父恩。然后第三节啊，就是什么？第三节也是等于我的一个祷告，我就会说：但愿今天好，时刻靠耶稣，头上青天在，心中恶言无。对，就心里边你不要有对，是神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叫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有这嫉妒心等等等等。如果是我们做了，头上既然青天在，神在，我们心中没有乐的不亦暖，不显麦饭出，就是很简朴的生活，就有感恩的心。这样的千千万也期在祷告里面，就是千千万万事，样样主帮助。呀，我这首歌对我挺有帮助的。我当时我是会背这首歌，但这个歌词呢，这个歌调呢也不是太好听，就是它的 melody 也不是太，就是很简朴，好像一个农村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很淳朴嘛，就是很淳朴的一首歌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对，我就想知道。对对，还有那个这个从前在还校园诗歌里面有。
对，我们成人团去的。
哦，也有这种
好不好？对，我
自己觉得啊，反正还有两分钟，我们唱我们唱第三节吧，唱第三节就是也是一个祷告，就是但愿神天天帮助我们啊，就是来讲的，在那活也不容易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借着这一个钟头的时间，主，你让我们看到你蛮有人性的那一面，主，因此你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因此你能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试炼，主，我们谢谢你，因此你随时就在那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救恩。主，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心中常常就存着感恩的心，愿意将这样一个好的信息带去给我们周遭没有相信你。谢谢你与我们这个钟头同在。主，我们回头在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面前一同敬拜你的时候，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敬拜你，主，你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这样的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